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现在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的相关节目。在本期的园艺热线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萝卜种植的相关话题。在大约两个月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和大家做过一期节目，来说一说萝卜种植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是有反应啊，自家的萝卜呢是只长叶子不长萝卜，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处理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园艺高手张崇岩呢，和大家来分享萝卜种植中的相关的注意事项。那我们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你好。
刚才我也是说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是反映到自家的萝卜是只长叶子不长萝卜，那这背后肯定是有一些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啊，比如说施肥不对，或者是施肥的时机不是非常的对。那今天呢，可能就想请张老师从这个萝卜种植的这个方面来给大家提供一些种植上的一些小经验小贴士啊。那我们还是从一些比较基础的方面来说起，就从这个萝卜的种类来说吧，可以请张老师先给我们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萝卜大概是分哪几个种类吗？
萝卜那个种类呢是蛮多的，一般的国内来的萝卜呢都是大多是要冬天种，我们这里在班尼斯买的有好多的萝卜呢，就小型的萝卜呢它是全年种的啊。还有呢，就是白萝卜啊、青萝卜啊、红萝卜啊，胡萝卜，也是在里边的，但是一般中国人比较少家里边种，大多来说是青萝卜、白萝卜啊，还有那些心里美啊这些萝卜。种萝卜呢，不管什么萝卜啊，它有它的共同的特点。刚开始长的时候呢，小的时候它需要的肥呢不是很多的，但随着它慢慢的长大以后，开始长大，尤其长了，因为一般的都是先长叶子嘛，它叶子长了太就铺在地上的像个都莲花样的啊，这以后呢就开始要长下边那个肉质根了。所以呢，随着这个时候开始呢，它需要这个养分呢，就是大量的养分了，这倒是这个它吸收营养会是小苗世界的个六倍以上，因为它要膨大嘛，它更需要。我们每次在讲座里边讲到那个肉质根呢，结的果实啊，它需要的肥的氮磷钾的肥的比例呢，都是需要磷钾肥多了，其实我们在种菜啊、种花啊，等一下是个营养师，要注意呢，它的营养比例，就像我们人一样的，我们现在讲吃东西要讲究营养啊，你需要吃什么？吃，那个蛋白质啊，吃什么个脂肪啊，还有不能吃太多啊。我们对这个植物呢，也是要根据它的生长特点来施肥的，就是在我们古代，农民他也知道的施肥，不是就是大粪啊，对，往上一浇就可以了。
嗯，
到时间他也会什么，比如说到冬天长个草啊，把它烧一下，或者用草木灰啊，或者用厕所边上那个泥土啊，那些那个。它里边消嘛，有氮肥嘛，这些放进去都是能增加肥的，土壤的肥力的啊。对，可是呢，不像我们现在啊，知道里边有什么氮啊、磷啊、钾啊，这些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呢，现在就是要注意了，就是根据研究出来，一个萝卜它一生吸收的氮、磷、钾，它的比例就是氮是一份。磷啊，只要50%就可以了。但是钾呢，要1.8倍，就是呢，一份氮肥要1.8倍的钾去配它，才能满足这个萝卜它生长的需要。所以可想而知，就是它对钾的需要量是很大的， 一般的这萝卜它在早期的时候从小苗开始，我们只要是上水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用的最用的最多的鸡粪啊牛粪啊就可以了，因为这些粪便里边的那些营养呢大部分是淡水为主，当然磷钾它都会有，多量元素少量元素啊微量元素都会有的，但是呢它是淡水为主，所以很适合呢就小苗生长。但是小苗它的叶子长大了，像个莲花一样的啊摊在地上了，这段时期它是以淡水为主。但是接下来呢开始要根呢也开始要膨大了，往上长了，把这个莲花抬起来了，这段时期呢它就是又一个茎膨大的阶段，那你要马上呢就是要多加这个钾肥啊，钾肥呢就是能帮助它那个膨大，还有呢钾肥呢要提高这个萝卜这个甜度啊，假如你这些钾肥不够，你萝卜种出来又小，哎呀而且很辣啊不甜，我们吃萝卜都喜欢要甜点嘛，对吧，所以呢这个钾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家里边有 BBQ 那个烧木材有 BBQ， 或者在家里边有比如的啊那个炉灰，这是很好的钾肥，这大家都知道的，是吧，当然了香蕉的皮里边也有钾，但是这个一个萝卜长大要估计要很要不少的香蕉去陪它啊，所以呢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化肥啊，我建议大家呢不要听到化肥呢就好怕了，其实化肥不是害人的东西啊，只要你不是什么有机肥都不用，从小开始就一直用化肥那肯定对土壤不好的啊，因为我们种菜啊现在我们土不像中国的土就是土是吧，我们这里呢好很少有土的，就是买来的是那个营养土，这个营养土就是它有本来就是有机质啊，还有我们都习惯大家去买包鸡粪啊，或者买那个颗粒的大公鸡肥啊，这都是有机肥是吧，还有我们的好多人也习惯自己做那个厨余肥啊，就自己家里边那个garden 里边弄下那个杂草啊树叶啊堆在那边做堆肥，这些都是很多很多很丰富的有机肥，对吧，有了这些有机肥打底，那就不怕用些那个钾肥啊那种化肥去来补充来调节，对吧，而且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钾肥那就用了很好的就是硫酸钾，对吧，磷酸二氢钾啊，这是我们能够搞得到的这是钾肥，那定期呢就是在化肥水在水里边浇下去，当然了为了要这个萝卜长得好最好呢加些硼，这硼呢是帮助它细胞生长，这个细胞比生长有用的还有在种之前我们钾肥这个底肥里边呢这块大加些那个石灰是吧，除了那个杀虫杀菌以外呢它增加里边钙呢就是细胞壁的材料啊，所以呢好多你要种苹果种什么东西裂果呢用它去钙啊，缺钙它这个等一下建房子一样的跟砖呢不够牢它裂开了，当然了这个水分一下子太多它也会裂果的，但是缺钙呢就容易造成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在除了补充钾之外钾是要注意一定是大量的不是少量的还有呢就是在钙，假如那个早期这个土壤里面钙不够呢你可以用一下硝酸钙可以被水啊就浇下去碰碰叶子啊都可以的，是吧，盆呢就是用了以前我们经常说的盆沙一些化肥，这个不要太多盆沙还是微量元素浇在这里，你这样的就是从叶子莲花期以后开始了它开始要往上长的时候 就是要有大量的钾肥下去，对吧？氮肥呢不是不要，对吧？因为你以前假如是经常施那个鸡粪啊，鸡粪它本来就是缓释的，它分解比较慢的，它土壤里边呢还是一部分的氮肥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就不能说哎呀看到我它长得一直很好，然后它萝卜长得就拼命还用鸡粪用上去，那就不行了，它呢只能长只长叶子了，就长不了萝卜了啊。当然鸡粪要放啊，但是呢也必须后边紧接着要加那个磷酸二氢钾、钠硫酸钾，这是钾肥，然后再草木灰，那以草木灰最好了，是吧？对的，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一个萝卜呢会长得又好又甜，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这样当然萝卜它要萝卜长大，它需要营养，营养就少不了光照，就光合作用，所以萝卜不能放在阴处了，要太阳多一些，啊，要太阳比较丰富的。尽量要6个小时以上，但是在光线充足了以后，它光合作用产生营养，才能满足下面萝卜的膨大，有萝卜长大的需要。哎呀，就是呢光线问题，还有呢，有萝卜呢，它的膨大呢，它也需要水分，是吧？植物没水分也不行，水分等于像什么呢？等于一辆火车，是吧？所有的营养靠着水分去运输进去的，
嗯，
从根吸收以后吸收到叶子，是吧？所以那个水分呢不能缺少，尤其萝卜它水分要多，我们吃萝卜喜欢水灵灵的，是吧？但是呢在最后差不多要收了，那就不要再浇水了，这是吧？你浇水太多以后呢，一个容易裂果啊，还有呢就是它的糖分积累比较要影响的，还有呢，就是最后一个呢，就萝卜要什么时候要采收呢？有的人收了萝卜，啊，他说呀，我这个萝卜怎么不甜的啊？好像很辣的，是吧？或者呢，哎呀，我的萝卜怎么里边好像很糠的，就是有人说很糠，就是里边纤维很多啊，不是水灵灵的。这吃萝卜呢要注意。也不是当它长得越大越好，当然越大它有条件的，当然肥长得好，但是它长得过时了，超过那个期限了，它开始要抽苔要开花了，那里边就纤维就多了啊。以前我刚开始种萝卜的时候，第一次我也看到萝卜也长得很好，我就挖一个试试看吧，哇，这个正好吃，
嗯，
有水灵灵的，水分很多又嫩，我看见这么好的萝卜，让它长大一点，就让它再长，又长了几年两三个星期，这时候再去采，再去挖出来吃，那就不行了，啊，不好吃了，里边都纤维了，就是太老了，吃在嘴里边都是渣一样的。
嗯，看来这个采收的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呀。
对，
嗯，是的，
一定要看好，
哎，
因为刚才我不说呢，叶子不是张开的、摊开了吗？假如中间一个心一下子像个是毛笔头一样的往上顶了，要开始抽苔了，那这个就是你马上要赶着自己要收掉啊，你不收掉再让它长一两个星期，它上面也长出茎来了，好，那就不行了啊，那就很老了。这老的萝卜怎么样呢？可能我以前我一个邻居是巴基斯坦人，他太太呢喜欢吃萝卜籽，一个萝卜长大开花结果的时候啊，结籽的时候啊，它长得很高的，萝卜是很多的嘛。她老公呢喜欢吃萝卜，她太太呢要采那个籽，把这个籽采下来以后呢，要嫩的哦，他们做菜。所以萝卜啊，它从下边到上边都可以利用来做菜的，啊，包括萝卜的叶子，把萝卜采下来以后，把萝卜叶子把它洗干净，放些盐，把这叶子把这苦味啊都去掉以后，你做咸菜啊，或者这个炒菜啊，或者晒干了做年糕菜都可以，啊，都很好吃的。
萝卜也是浑身是宝啊，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在这个第一段的时间内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现在呢，我们线上已经是有几位的听众朋友在等待了，也是请您在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会请张老师来解答您的问题。如果您有任何和园艺相关的问题呢，也是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3，13-007-9-9-33，向我们的专家提出您的问题，也是在电波中和我们来互动。那现在已经是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是请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 那现在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的节目。本期的园艺热线呢，我们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萝卜施肥收割的相关的话题。那俗话也是说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 那俗话也是说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那萝卜呢是浑身是宝，在民间更是被誉为小人参，但是不少人呢在自家后院种植萝卜的时候却是只长叶子不长萝卜，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您施肥的时机出了一些问题了。那刚才呢张老师也是就这个问题呢给大家做出了相关的解答，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那现在呢我们线上已经是有多位的听众朋友们在等待了，如果是您有园艺相关的话题的呢，也是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来参与我们的热线节目。那张老师您好。你好。哎张老师，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好的。
钟女士，钟女士您好，久等了。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张先生呢？啊，对呀，我想请教张老师，因为我就是对土的问题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种什么东西我试过，我去那个 Bonnie White House 买的那叫 Top Soil， 放的我还在他那儿买的 Garden Bag， 因为就是那你们一个平台嘛，我就不因为我后院没有什么土。 我就想请教张老师，我怎么培把我的土先弄好了，我才可以种东西。因为我种辣椒、种茄子，种什么都不活，我不知道是肥太多烧死了，还是因为我根本那不是土，我都不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因为我英文也不好，就是这个问题。嗯，张老师，其实这个土呢，各种的土都可以，问题就是你怎么把它土呢？
要怎么就把它调整好，比如说一个是肥的问题啊，当然的肥不是越多越好，假如你超过这个比例了，就像我们做的菜一样的，要味道好，多放些酱油啊，放些盐啊，放糖啊，那吃的很不舒服，是吧？所以加肥呢不能太多，当然了，在刚开始种的时候， 你这个土呢先下底肥，对吧？不管你种在地里边或者说是盆里边，你下面呢就是要多放些那个肥，让它根长大了以后到下边来它可以吸收。还有上面一般那个土呢也半吸肥在里边，这肥的问题。还有呢，假如土我们还需要它的那个排水性跟那个透气性好，
粘土呢就长不好了，所以呢，假如你新买的那个土，一般的它那个排水性、透气性都不错的，是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种下去都长不好呀，而死，是不是你会，或者水分浇太多了，或者你这个放在的位置啊，不太好，因为最近下雨多嘛，这两年。
我就是因为我不懂，我觉得我那个根本就不是正常的适合种植植物的土，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上哪去搞那么一堆土放在我那里头，我就是找不到上哪去找土去，因为我后院吧全是草，我也不能把那草给它拔了，就是这样子，草地。
那可以这样，你去买一些那个，你少量的呢。
到班金斯啊，或者这个的布拉沃帕瓦这些苗圃里边呢，他有一袋一袋的买的，有25个立塔，一共是50立塔的这些土啊。当然，它价钱不一样，便宜的，它就是里边没什么好的东西加进去；有的价钱贵的，它里边加了好多那个肥啊，它可以保证你一个半年啊或者3个月的肥啊，还有呢。加了些海藻，还有加了那些那个保湿剂啊，这样去买回来呢就可以直接种了，啊。
我就是去买几袋。
量大呢，你叫量大呢，你就可以买，叫一个立方、2个立方，啊，你卡车送过来、都可以。
啊，那我要去那边再去寻找一下，然后买对了，把它搬回家来，再放到我的那个苗圃里边。
哎，周女士，是不是有可能你家的这个土太瘦了呀？你平时有给它去恰当的施肥吗？或者是什么？
我从来不施肥的，我就想着反正弄点土，弄点种子种进去，或者买那一颗一颗的小苗，把它栽好了就完了。因为我放的那个位置是能够成天见到阳光的，有时候我想起来就浇浇水。说真的，我就是不懂，而且又不是特别的仔细。那么今天有机会听到老师这么讲，我说我赶紧请教一下吧。现在因为真的很难买到想吃的菜，我是吃素的，所以原来能买到菜，现在是几乎菜选品种很少了，所以我就想不得已我一定要学会种菜了。
周女士，在之前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张老师是跟我们非常详细的分享了关于这个判断土壤肥瘦，然后选用商品种植土的相关的信息。如果您是想了解这方面更多的信息的话呢，到网上搜索 SBS 加园艺热线加土壤，应该会出现非常多的相关的内容，也是图文结合的。那您也是可以去按图索骥，看看到底是需要买一个什么样的土来试验一下。
我记下来了 ，SBS 加园艺热线加土壤
，SBS 加园艺热线加土壤，
园艺热线 ，OK，
园艺热线
是中文是吧？直接打，
是就直接在 Google 里面搜索就可以了，都是中文的内容。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啊，
谢谢您，
很头疼的事儿，
谢谢您，
谢谢，
钱女士，钱女士您好，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我种了生姜，现在呢天冷了，那生姜叶子都败了，然后都烂掉了，一拉都出来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地下的块茎怎么过冬啊。
你
看生姜你可以挖了，假如
要挖出来不能留在土里。
我可以留在土里里边的，但是呢就不能给它水太多了。
对，因为最近雨水
种在土里边
的。
假如你放在地里边呢，最好上面堆些东西，在花盆里边呢，也放把它移到那个淋不到雨的地方，也保持它比较干。
比较干燥。
当然，也全干也不行，看太干了就洒一点的水，这浆不会烂掉的，因为它还是活着。
就留在土里也可以，留在沙土里可以吗？
可以啊。假如你挖出来，好多人都挖出来以后呢，要保存啊，因为种生姜你不可能种很少嘛，那么一大块出来你来不及吃的嘛，就没办法呢，就是要拿一个塑料罐或者泡沫箱啊，你先放些沙，这个沙呢不要太湿啊，把生姜呢放在里边埋起来，要用的时候拿一块，因为你放在外边呢。过一两个月它就干掉了。
就
水分蒸发就
干
掉了，
它会干掉。
但是水分不能太多啊，太多就烂掉了。
还有一个
最好的保存方式呢，你还是放在土里边，把这个盆放在那个边上，或者呢把它侧过来，侧面躺下来睡着，这下雨呢，它水分不会很多，就要到土里边去。
这
是很好的办法。
太长。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种的那个山芋，长了很多叶子，好像底下没有结。
应该跟萝卜的问题差不多啊，张老师。
这是肥料的问题。
对啊。 还有呢，也要压土的。
压土
就是那，哎，就是培土啊，就是这个茎爬在地上吧，也让它这地方，这个有的地方呢，就培要把土啊堆上去，再盖上去再堆土，压土的地方它会长根，长了根以后它会长山这个山番薯。
哦，好的，好，那还能再问问题吗？有没有别的问？
您可以快快的再问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上次问过，我那个豌豆苗今年就是大概是叫白粉病嘛，我后来喷了那个小苏打的水，好像还是不行，都枯死了地下。
嗯，
枯死了，不，你小苏打不能太浓啊。
太浓了，
好的不会，不能太浓。
哦、
下次你注意，因为每个植物啊，它对药性的浓度的，耐受性不一样，所以在第一次用的时候呢，最好啊配合浓度以后呢，在少量的叶子啊或者一颗上面呢，去喷一下。以前过去人家投石问路嘛，小偷啊，我到家偷东西，有没有有人啊？有没有狗啊？对吧？
先尝试一下。
你这个也是一样的，先喷一下，过一两天看看，没问题了，那就这个按照这个浓度用。假如感到叶子受伤了，那就把它稀释啊。
好。
小时候大概放白凤面是很有用的，但是你这个背面也要喷的。
背面。我是用那个水正反两面，我都用手去给它抹了，像洗一洗一样的。但后来我发现全枯死了，底部全
枯死。枯死你太浓了吧？
可能。
太浓
了。
下次可以降低浓度再来试验一下。
好的。
好。
那谢谢张老师啊。
谢谢钱女士。
谢谢。再见。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热线也是还挺繁忙的呀。现在线上呢还是有几位的听众朋友，也是请您再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会儿，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张老师要继续解答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的节目。我们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Jenny 早上好，久等了。
早上好你们。
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我请教张老师呢，我送的那个头，然后那个大那一颗一个大芋头那边它很大颗，那旁边它生的很多小小颗的。那我前几天我把它挖出来的话，它变成那个大芋头里面没有芋头，变成生出来全部是小的芋头。像我想现在我还有很多颗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可以不可以把那个小颗那个东西把它全部拉出来，大颗我还在留在泥土里面给它过冬？会不会可以这样子做呢？
芋头的问题。
那个芋头呢，一般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芋头，它以中间那个大芋头为主的吃这个东西。这种呢，它边上那个小芋头呢不多的，就是几个，就是吃中间大芋头的。你呢要看的，假如你喜欢吃，那就会挖出来。边上的小芋头呢？可以留几个作为明年呢继续种啊。还有一种呢，我们江浙一带喜欢吃那个叫芋奶，这种品种呢边上它中间一个芋头不是很大，但是它周围可以长几十个小的芋头啊，小的芋奶这个品种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我是上海的，我就喜欢吃这个芋奶比较糯，哪怕用水煮一下，把皮扒了以后蘸那个糖吃也是很好的那个做菜也很好的
那 Jenny 你们家的芋头是什么品种的？现在确定吗？
我现在因为我去年我种的呢，它就是不是很大颗，小小颗，它只是长一颗，像那芋头还算可以。可是今年呢我放多一点肥，因为它的那个第一个芋头那个很大个， 大的，可是呢它旁边真的很多小小车的，所以那这样我前几天我挖出来说那边就它没有，它那个大的芋头里面没有什么芋头，这全部是出那个小的，我就想要大的，我不要太多小的。但是什么问题呢？一只变得肿呢还是怎么样？
嗯，
那当然品种也有关系。第二个呢，假如你要吃中间大的呢，最好呢要过一段时间培培土，加肥要培土，因为培土往，因为芋头的是往上长的，你往上培土以后呢，它会一直往上长，这样那个芋头就很大了。
是我的问题，说现在我这样的情形呢，我现在我这个情形呢，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把它那小的芋头全部跟它拔掉呢？那让它那个大的芋头呢，还在泥土里面呢？像冬天的，好像过了这个冬天吗？它会在里面烂掉呢？
啊，不会，我的芋头有的地方也有的已经三年了，它还在长。
哦，就不会烂掉。
不会，但是有冬天水分不要太多啊。
哦，不要放多种水分哦，水分不要放太多哦。OK。那请再问一下，
水分蒸发少吗？
哦，像我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呢，我有那些咖啡渣，那么我咖啡渣呢，除了放在那个堆肥里面之后呢，我是不是可以再可以自己有个别的方法，可以加工来给它做当肥料呢？请问。
嗯。
可以啊，假如
怎么样子做呢？你可以不可以教我吗？
那我在这里教时间比较太长了，你可以找到我那个在网上找一下，我以前也说过的，因为叶恩菌啊，直接培养那个买了那个博卡西，
我找了，我找不到，因为呢，你整天说，我是有曾经到你的网上去看那个叶恩菌，可是呢，它那个尿素。尿素，我到班里没有尿素是什么东西来的？你们 SBS 有寄给我说尿素是写是我们普通人的尿那个字，可是我前面找没有，我找不到那个尿素是什么东西来的。
嗯，
有啊，尿素，反正是有啊，就有的。
尿，因为我他别说，因为我就问没有，他们不懂，他们都不。那你有没有？
哎 ，Jenny， 这个问题可能在节目中比较难，就是回答，因为张老师可能要一个个拼出来。要不我在节目过后，我再给您发一个短信，把英文发给您，您可以去邦尼斯再找一下，可以吗？
你把他的正确的名字，因为我到邦尼去问他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帮忙，谢谢。
嗯，好，谢谢，嗯，拜拜。
谢谢哈，对，拜拜，拜拜。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江女士，江女士您好。
哎你好，你好，哎呀，那个打不通，
哎，请问你要问一下张老师什么问题呢？
啊，我想问一下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是住在阿德莱德的，现在经常下雨，然后我这个青菜种的青菜啊，就是长了很多青虫，但是呢，我也试过就是用什么葱姜水啊，什么香辣水什么的，但是这个气候吧，根本不适合，因为这里经常下雨，你弄个香辣水什么的，一会儿就下掉了。所以想问一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除了打农药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这个青菜长了很多虫子，我就把它收了很多嘛，这个季节天气已经有点凉了，还有没有可以种的蔬菜，就是现在可以下什么种子就是能发芽，就是这两个问题，谢谢。
嗯，江女士啊，那第二个问题我这边应该可以给您来做一下解答，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内容，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期节目是关于在冬天适合去种哪些蔬菜，所以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挺多的相关内容的，我们是做了一个表啊，当时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可能就要请张老师来解答一下了。
好的，谢谢。
他种的什么，因为我没听清楚。
青菜生虫子。
青菜青虫子，青虫子一个呢，你可以，假如不多呢，你可以手工抓，太多呢，你买一个那个就是除虫菌，除虫菌到帮你是买一个除虫菌，那个药水，因为除虫菌呢，它是安全的，是有机的，从菊花里边提炼出来的，还有呢，它那个毒性期呢比较短，太阳一晒它就没有了，大约两天。就没有毒性没有了，可以放心的用。
哦， 好好，
吃送雪。
我一直用这个农药，不敢用，用自己吃。
还有办法，假如你家里边有辣椒的，泡些辣椒水。
你先弄点酸辣水啊，这个方法我用过啊，但是不适合这里的气候，因为什么呢？这里我说这是阿德莱德啊，经常下雨，你说酸辣水一打。
张老师和江女士啊，我这边要稍微打断你们一下，江女士还是请您在线上等待一会儿，我们这边做一个节目的结尾，在节目过后呢，我们请张老师再来与您对话。嗯，
好的，谢谢。
嗯，听众朋友们，那本期的园艺热线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是非常感谢今天打进电话参与我们热线的听众朋友们，那明早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